日本首相岸田文雄6月29日至30日在西班牙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这是日本首相首次出席北约峰会。在此前，岸田文雄6月26日出席了在德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他在谈到乌克兰的局势时指出，今日的乌克兰可能是明日的东亚。岸田文雄承诺将在5年以内全面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确保相当大程度的增加国防支出。他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说不允许凭借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由于日本参议院大选将于7月10日投开票，岸田文雄在选战期间出访5天实属罕见。这是继前首相菅直人2010年在参议院大选期间出访后，再度有现任首相在中央级大选期间出访。前日本防卫研究所研究室长、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所理事长高井进表示，岸田文雄在这个时候选择参加北约峰会，有他的国内事务和外交考虑的背景。他对美国之音说：
GDP 的 1% はもちろんそうなんですけど、安全保障戦略とか貿易格の対抗。
自民党提议大幅加强防卫能力的目标是 GDP 的 2%， 与北约主要国家的国防费用相近，所以岸田文雄想要在北约峰会上提出他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获得国际的支持。目前日本的安全与防卫政策中最主要的就是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但是中国的军事现况缺乏透明度，可以确定中国在不断增强实力，并且加强它的军用网络和太空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国也在试图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如今俄乌战争让日本感受到加强防御的必要性，以及和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合作的重要性，所以在大选的节骨眼上来参加北约峰会。岸田文雄在 G7 峰会上说，近期将在内阁会议中批准禁止进口俄罗斯生产的黄金等，以加大制裁俄罗斯。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席琳·帕琼6月23日接受产经新闻的采访时表示，他对于日本决定出席北约峰会感到惊讶。他指出，日本向来在国际社会中没有什么存在感，特别是跟纷争有关的事情总是不愿意表达立场。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这次的北约峰会也邀请了其他非北约的国家，不过日本是一个最特殊的存在，因为 G7 的领袖中唯一非北约成员国的就是日本，在这次俄乌战争中的表现也最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他说，
回想2014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的时候，日本是 G7 中唯一没有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国家。但是今年乌俄战争爆发之后，我们看到日本的表现跟过去可以说是迥然不同。不仅他很早就表态支持乌克兰，甚至还提供了乌克兰防弹衣等军用装备，也接受了部分的乌克兰的难民到日本。这次日本依然的跟欧美等国站在一起，共同面对俄罗斯这样的转变，大大的提高了欧美国家对于日本的信赖，在北约需要面对中国威胁的现在就显得格外重要。
谢文生指出，欧洲国家虽然在面对俄罗斯方面已经具有相当的经验，但是他们正在摸索与越来越具威胁性的中国之间的关系要如何的调整。由于日本有长期与中国交手的经验，北约希望日本提供欧洲所需要的协助。今年北约首次将对抗中国崛起写入该组织的指导原则，是近10多年来首度修订北约的战略概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6月23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北约近年来跑到亚太地区耀武扬威，并指出亚太地区不是北大西洋地理范围，认为日本与韩国参加北约峰会并不合理。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表示，日本与北约这几年来一直保持着从首相到阁员之间广泛的互动往来，日本参加峰会并非突然的提议。他指出，2019年3月，日本防卫省就已经派遣了职员前往北约的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学习。该年的6月，日本也派遣了联络官前往北约海上司令部，强化日本与北约之间的连结。 2020年12月，北约召开了外长的视讯会议，就邀请了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参加。会中就如何应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进行了讨论。此后，日本与北约的互动就越发频繁，而且台面化了。他说，
今年5月，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山崎信二前往欧洲参加了在布鲁塞尔的 NATO 参谋长会议，那他是去分享印太地区的安全保障环境的相关讯息，这也是日本的统合幕僚长第一次出席这个会议。不仅如此，北约的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也随后在6月份回访日本。山崎信二在记者会上表示，鲍尔此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深入了解印太地区的情势，以及强化日本跟 NATO 之间的连结。此外，鲍尔也拜会了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事实上这是 NATO 军事委员会主席第四次的访问日本防卫省。那么这次会谈也促成了日本派出2艘海上自卫队的练习舰前往地中海，跟 NATO 的常设海上部队进行共同训练。
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所理事长高井静表示，日本近年来越发频繁地与北约互动，是因为双方在更多的领域上拥有合作条件与意愿，现在可谓是水到渠成。他说，
今これ十何カ国ですかね、ですから協力ということで、例えば教育訓練だとか、サイバーの問題だとかですね。
根据2015年北约国家伙伴合作计划，日本在网络防御、海上安全、人道主义援助与救灾、小型武器等常规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与运输工具相关的武装管理、防扩散与裁军、国防科学技术、妇女和平安全、人身安全、公共外交活动、防卫和安全等优先合作领域上，与北约共同推进印太地区联合培训等务实合作，已经为双方未来的共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了。高井静指出，依照北约公约第10条的规定，只有欧洲国家才有资格加入北约，因此日本没有资格加入，也不太可能加入。但是双方的合作力度会越来越强。由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领导人都将出席本次的北约峰会，岸田文雄有意借此机会举行日本、美国、韩国三国的领导人会议，以及亚太地区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国领导人会议。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所理事长高井静表示，岸田文雄为了共商应对中国的威胁，邀约北约的4个亚太伙伴国共商如何加强印太地区与欧洲地区的合作。他说，
中国はですね、全然台湾に侵攻してもアメリカや他の国は何も手出しできないだろうというふうに。
换言之，各国都是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为目标。为了对抗正在强化霸权的中国，现在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安全保障已经密不可分了。特别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印太地区的国家更是担心北京会效仿俄罗斯以武力侵略台湾。日本是印太地区真正能够改变区域力量平衡的国家，所以日本正在提升威慑力，因此在印太安全事务上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了。高井静指出，岸田文雄将延续在 G7 的意见，在北约峰会上再次强调，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能容许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与各国讨论如何遏制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扩张其霸权地位的行为。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表示，战后的日本在国际政治的参与一直都很低调，很有更生人的意味，但是在前首相安倍晋三2015年8月14日发表战后70年谈话，表明日本来到新的世代之后，2016年又在肯亚的非洲开发会议中提出自由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日本就已经逐渐迈向区域领导者的地位了。他说，
日本近期的历任领导人，从安倍晋三到菅义伟再到岸田文雄，乃至主要的内阁要员，都一直不厌其烦地向他们的友邦说明自由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重要性。欧洲这几年来对中国态度的转变，我们不能说都是日本的功劳，但是在加速其转变上，日本绝对是主要推手。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美国、澳洲、印度、英国、法国、德国、荷兰乃至欧盟都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印太战略，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更是串联到欧盟的英国、法国、德国这三个主要领导国，在这几年纷纷派遣他们的海军舰队到印太巡逻，乃至跟日本进行联合军演。这表示日本将会在对抗中国方面担起更具主导的角色，逐渐走出具有日本主体特色的国际关系路线。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